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甘肃省一个县级图书馆公开焚烧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国内除民间一片愤怒呐喊之外，官媒新京报也撰文指责这种随意性野蛮化的行为，同时呢，也以缓和的口吻表示不必对一家县图书馆的焚书行为做过度的联想。但是就在事发几天前，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的这样一个通知，明文规定呢，要清理下架那些反党违宪的非法图书及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适宜图书。那么民间甚至官媒对焚书事件的反应是过度联想吗？为什么新京报的文章第二天就被和谐？让中国百姓真正恐惧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上面说过，甘肃省这个叫镇原县的这家图书馆焚书行为引发了这个海内外的震撼，海外华文世界自不待言，国内民间舆论沸腾，网络的名人大咖呢，我们看到纷纷发声，就连新京报、羊城晚报也坐不住了。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为什么一个小小县城图书馆的一把焚书之火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这张焚书的照片，有力的刺激起人的联想，它一下子就让人们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联想起希特勒那个第三帝国的焚书，也联想起反右，联想起文革，当然这也是镇原县图书馆想出风头。那本来现在处理这些废旧书籍，那都是把他们送去回收打浆。你看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图书馆，那有时候呢是为了给新书腾地方，要把没人看的旧书处理掉，有时候呢是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所谓有问题的书给销毁，那么都是把要处理的书送去这个回收打浆。你用火烧书这种办法呢，它一是不经济，二也是不环保，所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用烧书这种办法。这次本来是上级有指示要销毁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书，那别的图书馆呢肯定早就在这么办了，只不过呢他们都是采用回收打浆的办法，所以不怎么引人注目啊。那这种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也没有人做出什么特别强烈的反应，只有这个镇原县图书馆想出风头，偏偏要放火烧书，还要拍下照片，还要放在网上，搞得很有仪式感。其实这就是当众烧书的一个目的，就像当众斩首示众一样子啊。那我们都知道，中共当局一贯否定出版自由，很严格的这个管控书籍的出版，那常常要禁止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书的阅读和流行啊，打压知识分子，打压独立的声音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这些方面走得更远。那很多人呢早就强烈的不满，只是苦于缺少表达的机会。那这次镇原图书馆焚书这张照片正好给大家发泄不满、表达愤怒、批判当局提供了一个由头，提供了一个引爆点，所以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那么焚书事件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呢，现在有了处理结果。昨天呢就有报道了，说镇原县人民政府的公告，这个发表公告呢称狠狠批评了公开焚烧盗版书籍的这样一个做法。大家注意，原来的有倾向性的宗教类书籍现在变成了盗版书籍， 我来请教张先生，郑元宪的这个做法呢，啊，是偷梁换柱也好，说他是移花接木也罢，那么这种做法能平息外界的疑虑和愤怒吗？
我想这中间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这个图书馆呢是一个规模很小而历史很悠久的一图书馆，在民国时候1934年它就有了，那当时是叫民中教育馆的图书室，后来逐渐发展成现在吧，有1600平米，5.4万册藏书，100多个座位，然后9个阅览室，有15个工作人员，但是他的藏书呢也还是不错，就是说他的藏书不多，但是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古籍文献。
嗯，
那这一次当然就正如胡平先生讲的，他采取这个方式呢还有一种仪式感，也就是说有可能是邀功，有可能就是表明我们已经烧完了，就是我们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给上级看。但是这个方式呢没想到就引发了这么多的社会震动。那这个我再看就是这个人他的这个县的人民政府讲呢，他就是把原来报道中所谓叫做社会捐赠的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特别是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进行了全面清理和下架，迅速销毁。
嗯，
那这个说法呢，就其中最没有，就是以前没有看到的，就是说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这句话过去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非法出版物啊、宗教类出版物这种词儿大家都见过，就是这个所谓倾向性到底指什么？而这个政他的人民县政府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说法，他就是说处理盗版非法出版物，然后呢可能得找个替罪羊。但是其实你要注意啊，这个事儿一开始是他在他的这个县的文化局，就是文化旅游局有专人指导下做的这个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他要归口的话，那还跟他的上司有关系。
嗯，
那么我在想他现在回避了宗教出版物这个词儿，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因为甘肃是一个回族的这个聚居区，那么他的这个伊斯兰教呢也有比较多的信众，还在历史上就在清末所谓叫做陕甘回乱，曾经是发生这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大屠杀，那这个事情呢可能是比较敏感，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政府在处理这件事儿的时候就回避了这一点，可能也是担心引发一些社会矛盾。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我们由两位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就接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辽宁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中国的百姓从小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洗脑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长大之后我们的思想都非常狭隘，与其他国家的人从语言和行为上都格格不入，这对将来中国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
好的，谢谢这位辽宁的胡先生。下一位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北京的张先生，您看来北京张先生的线路断了
啊，喂，您能听到吗？
哎，请讲，张先生，我们听得到。
啊， 我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焚书事件啊，就是就已经持续了70年了。
嗯，
那么从中共建政以来，那么其实他们这种焚书的事情就没有从来没有停止过。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思想的审查呢，也是中国共产党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一种做法。那我特别同意胡平先生的这个说法。那么他呢就说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县政府，他们想邀功，但是呢，等于说弄巧成拙。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张立凡先生也点到了，就是说他在前后的这个反应中呢，也是前后不一致。一开始说是有思想倾向性，后来呢，等到这个事情曝光了，然后开始燃烧的时候，他又把思想倾向性去掉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公然的，就是想制造这样的一个，就是像我们在那个名著《华氏451》里面所说的那样的一个焚书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现在其实习近平已经做到了，他们不仅钳制人们的思想，而且还公然的用这样的一种形象化的东西来告诉我们老百姓，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自由。
好，
那么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也参加了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关于这个人权宣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也在看到这个使馆的周围呢，到处都是警察，完了之后也逮捕了一些可能跟他们有倾向性不一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无奈啊。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北京的张先生。另外呢，现在我们网评进来，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李忠本，他说从焚书坑儒到恢复康桥经验，逐步恢复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做法，是习近平一尊的皇帝梦，输出革命变为一带一路共产梦，解放全人类就是人类共同体翻版。吕处他说其实中国人还是很多善良的，但这个社会呢容不下善良，高唱着所谓正能量，做尽了蝇营狗苟之事，社会醇厚尽失，人们受尽了非人的荼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今人呢不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刘华奎罗克，哦，开头就是一首诗啊，竹柏硝烟地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流向原来不独虚。他说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看来中共的寿命也该到头了，老天让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如果说香港的民主火焰是星星之火，那么焚书的这把火恰恰是一把让火焰燃烧更旺的柴火。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新京报呢，我们看到他在批评这种焚书行为的这个随意性和野蛮化的同时，也告诫人们说不要呢对一个县城图书馆的个别现象做过多的联想，言外之意就是这可能是地方官员的素质不高，顶多是一次低级红的行为。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仅仅就是一次毫无背景的孤立的事件呢？会不会是这样？
我刚才已经讲到，焚书这种事儿呢，确实只有极个别的图书馆才这么做，绝大多数呢都是把销毁的书送去回收打浆，那不怎么引人注目，所以也不太惹起大家的反感啊。那焚书当然是个低级红，但是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时不时的根据上级指示，把这个图书馆里的书做一番清理，那这就是例行公事，这就不是低级红的问题了啊。那焚书是个孤立的事件，可是你把大量的过去出版的图书馆收藏的这些书去销毁，其中很多或者主要还是官方出版上出的书啊，那么这种现象那应该是个普遍现象，是政府的行为，而且是中央的行为。那除了这个清理书籍之外呢，还有清理网络。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网络，很多网站，国内的网站呢，博客呀、微博呀，乃至微信都有大量的被删掉、被关掉、被封掉很多呢大概恐怕都已经永远消失了。因为我写文章有时候会查找一些资料，从网上查找资料，包括查找一些国内网上的一些资料，那有些原来有的现在你就找不着了，有的留了个标题在那儿，你一点击呢，你发现内容没有了啊。那这个事情和实体世界的焚书相比呢，恐怕还更恶劣。你实体世界焚书或者销毁书，那你只能焚烧销毁那些图书馆里头的， 书店里头的，或者是库房里头的，那别人买回家的呢，你这个销毁不了，你还现在还总不至于去抄家。可是这个虚拟世界就不一样了，因为网上的删除了，我们大家都看不到了。只不过呢，虚拟世界发生的事儿呢，因为它是发生在虚拟世界，不像实体世界发生的事儿那么引人注目啊。还要说的就是呢，现在销毁的这些书啊，像图书馆的书，都是公立的图书馆了，国家办的图书馆了，各级政府办的图书馆，单位办的图书馆啊，他们的书基本上或者甚至全部都是官方出版社出的书啊，也就是说，是官方原来同意允许出版的，是经过官方审查的，是过了关的，可是后来呢，又觉得不行了，又有问题了，又要销毁了，所以这就说明啊，这个官方的这个言论出版尺度不是比原来更宽松了，而是比原来更缩紧了，
嗯
啊，也就是更倒退了。所以每一次清理这个图书馆、清理书、这个清理销毁书籍，其实都是一次很大的倒退。
嗯，
当然这里很多朋友都谈到了，你要开始焚书了，接下来就该坑儒了。但是我们刚才也都知道，这个焚书照片上的焚书只是一个只是一个现象。
嗯，
其实这种事情，也就是销毁书籍这种事情，早就在进行，而且一直在进行。那么同样的，所谓坑儒，当然现在不至于去活埋，但是对于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这独立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等等等等这些人士的这种打压，也是一直在进行，而且呢，现在搞得这个越来越严厉，所以这是整个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大的背景。
好的，那么刚才胡平先生说呢，这个焚书啊，不过是一个个别的这个现象，但是它的背景不简单，那就让我们不得，啊，就很自然就注意到呢，就在焚书事件发生几天之前，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啊一个通告。叫开展所谓审查清理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通知，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人事联系在一起。如果您只看这个通告呢，并没什么，但是你如果仔细研究它的这个附件，包括清理审查图书的标准，您就会发现呢，这个县城图书馆的焚书事件可能不一定是孤立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把教育部的文件考虑在内，那么您认为县城图书馆焚书是个别现象呢，还是个政府行为呢？
我想不但是政府行为，而且是可能是来自高层的一次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最近关于书的事情特别多，比如网友这个在网上抱怨，就是说他在若干年前，比如说买的书，啊，2016年买的，在孔夫子和淘宝买的什么这《古拉格之恋》，哎，然后这个派出所民警找他说这书是禁书，啊，这书问题当时不是禁书啊，然后要他上交。还有就是看到有一份署名崔健的一份声明，他是说买了这个杨显会住的这个加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还有甘南记事这三本书，也是要上交。那这都是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焚书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再看就是从执法的角度来看，全国有好几个部门有在图书方面的管理权或者执法权。头一个就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它那里头呢有一个叫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这个司的另一块牌子就是著名的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那它呢是今年大概1月就开始部署，从3月到11月，要开展3个这个行动，净网2019对网络的，然后护苗2019，对中小学这个读物的，还有一个秋风2019，对媒体的，那这是专项行动，但是这一次这个不像是来自这个部门。 因为什么呢？我们看文化旅游部，它有个司叫公共服务司，那是管图书馆的；还有一个叫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那可能也管得着书。所以你看这次的报道，它是说镇原县文旅局分管领导亲自到馆督查，然后才有了这个焚书事件。那么其实也就烧了65本书。
嗯，
这个其实从规模上来讲，因为我们看北京市什么扫黄大非办公室，他去年一年就是大概销毁的这个没收销毁的书就得5-6百万册，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数。那还有一个部门也管，就是您说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基础教育司，
嗯，
他管得着。还有一个教育部有一个叫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
嗯，
这次发文就是他们发的啊。当然还有第四个部门，就是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啊。前一段我们看这个在到处在这个不许卖圣经了，不许这个如果你要印这个宗教出版物，他这个去年出了一个叫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那里头规定了一大堆，就是说你要想出点东西，这个审批程序一共有6条之多，
嗯，
就是你得走完所有的程序才发给你许可证，那这也是一条路。那当然这个甘肃本身它这个它的人大常委会今年还通过了一个甘肃省宗教事务条例，那也有相关的规定。所以现在看就是教育部这个东西来看，我觉得本身还有从前面这些现象来看，我觉得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的收紧，
嗯，
或者呢把扫黄打非已经扩大化了，就扩大到这个非法出版物以外或者黄色出版物以外的这些跟意识形态有关的出版物都被列入了，这也就是所谓叫什么倾向性的这个文章。
好的，那么我们谈到这个教育部的文件呢，我们看到我的一位大学教授朋友他就这样认为，他说这是因为那个教育部长啊素质太低，他用愚蠢行为给当朝抹黑，给这个习近平添堵了。听他的意思呢，看起来这又是一个低级红或者高级黑。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文件会不会是一个个别官员心血来潮的一个一己之见？有人说呢，怕就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您看呢？
我看不是个别官员心血来潮，也不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嗯，
你就看这次镇原县图书馆他销毁书，是根据上头的一些指示啊，是有他的一些这个原则，而教育部出的文件呢，那显然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啊，有好几个部门最近都在出一些相关的文件和指示啊，那显然这就证明它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
嗯，
它是整个官场的问题，
嗯，
这是我认为呢，这就是现在大小官员在一本正经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啊，这就是习近平思想的这个体现和落实啊。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比他的前任更重视抓意识形态，对文化教育出版管得更紧，对知识分子打压也更为严厉，对各种出版物，特别是给青少年的这种出版物呢，实行更严厉的审查啊。你看，包括现在很多消息嘛，一些老师在大学在讲堂上的讲的话啊，都被学生举报，也就连课堂上，那过去呢在课堂上讲课，好像这个话语的这个度还宽一些，那么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更加的严密，等等等等，嗯，那么这些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那就是习近平显然他有他的在这些方面呢，他是在急剧的大幅度的倒退，大幅度的向左转，
嗯，
而下面的人呢正是根据他的这个精神，他的这个意图在贯彻在实行， 所以我们才看到现在这么一种情况。
嗯，好的，那么在请教张立凡先生之前呢，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是安徽的张先生，安徽张先生你好。安徽的张先生，您在我们节目中。
喂，
对不起啊，对不起，郑先生，安徽的郑先生啊，郑先生，
喂，你好，我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是吗？
好，您在线上，请讲。
好，我主要是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因为我是觉得这次他那个焚书吧，应该是属于地方的一个个例，就像你们刚刚有说，就说交通部有发文件嘛，但是目前的话。我自己所在的地区的话，我是是没有感觉到会有一个普遍性的这个东西哈。
嗯。
但是的话，目前国内的话就是在一个网络上的这个言论以及这些就是关于一些敏感的东西的这些删除，确实是比以前严重的非常多。而且的话，像前一段时间像广州那边就是活埋掉下去的那个父子两个人直接被活埋，他的那个他的老婆跟他的那个跟他的妈妈两人都在哭诉，那个视频也是秒删。
嗯，
就说现在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前一段时间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吧，他不是说就是对美国的行为是属于一种皇帝的新装吗？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说现在国内的政治氛围就是一种皇帝的新装。
好的，
就是动不动好，嗯，时间已经到了是吧？
对对，谢谢啊，谢谢安徽的郑先生。
没事，
现在我们来继续谈教育部的这个清理审查全国中小学图书馆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来请教张先生，这个教育部这个文件的用意是什么呢？如果需要清理审查，那么大学图书馆不是更需要整顿吗？这是许多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中间就是意识到可能对于这个年轻人思想的控制还要加紧。就是他这次你看他这个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因为我们知道洗脑一般都是从娃娃抓起，那但是呢，这个所以他要先从这个中小学图书馆先开始清，然后你看他所列的这些个标准啊，或者叫流程，就是他指的他有几点，一个是要把好这个入口关，就是说谁受赠，比如是捐赠的书，那么谁受赠谁负责，而且呢，如果是进的书，那就是凡进必审，而且谁推荐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也就是说责任它落实到人，这个呢就是给这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是采编人员就构成压力了，就是你进的这本书出了问题，到时候就查你。
嗯，
那这个是一点。然后你再看他这个非法，他列了两种，一种叫非法图书，第二种叫不适宜图书。
对，
那这个范围啊，如果说非法图书，我们就比照原来的那些个规定，就是扫黄打非的那些规定可能就行了。但是呢，这个这个不适宜图书，它这个范围就相当广，就是说不符合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偏差的，然后比如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什么宗教、教理、教义和教规，宣扬这些的都不行，啊，然后这个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格调低下呀，恐怖残酷那些我们不去说，就前面这几条明显的是意识形态方面在这个内容上它在扩张，就原来管不到的现在开始管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说它是把那个刚才我讲的所谓倾向性列入了一个这个可以进行查禁的这么一个范围，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其实是不明确的，谁来定 这些标准说这个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偏差，这种话我觉得都很这个模糊。
嗯，
那就是说它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一个呢，就让这个采编的人，采购图书的人，他不敢采了，就不敢触这些线。另外一个呢，就是为这个被查禁提供了这个比较这个宽泛的借口。
嗯，
所以按这么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对，所以你刚才提到大学啊，我就觉得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个事儿，我也是担心最后它会蔓延到大学，但实际上你要想，他最近好像香港问题上也是很紧张，
嗯，
认为香港的通识教育课程失败了。这是前特首董建华讲的，说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那通识教育它中间有公民课呀，所以他现在强调，北京强调的就是香港需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那这一套东西是不是从意识形态上，他也警惕到了国内的大学呢？至少现在他已经注意到中学了。那下一步会不会蔓延到大学？但是我又觉得这事儿也很可笑，因为现在年轻人这个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是互联网了。
嗯，
现在这个说，图书当然也是一部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多元的这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已经很宽广了。
嗯，
所以它能控制书，这不就能控制住人的思想？我觉得人的思想是最难控制的。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抓紧时间。首先是答案，他说中共是表马列、李秦始皇的制度，这构成中共原教旨的部分。焚书是这几年中共向这种原教旨回归的背景下，地方官员向上层表忠心，目的呢是让大家想起焚书坑儒的典故，来向民间制造恐惧。中共执政靠的是笔杆子和枪杆子，即暴力和谎言。在信息时代，由笔杆子产生的谎言越来越难控制人民。国殇70年，说中共虽然今天焚书，几十年前就已经坑儒。中共50年代引蛇出洞，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60年代左右呢，在夹边沟饿死数千知识分子。中共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远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理，他说这几年的敏感词和删帖与焚书早已经是一回事了，难道非要看到明火才算吗？ Silence focus。他说这件事的问题就在于，这不应该是政府管的事，而应该是司法部门依法处理的事，而且应该有司法审理的过程才能够说是否清理，结果政府却独自去做这种事情，完全是反人类。而且从法律上来讲，中共不应该用意识形态来决定图书是否合理。贾诩他说焚书事件可见中央对中国启蒙教育的恐慌，教育部下发的这个通知明显是中央授权、中央督办，一不小心就是文革的一把大火。然而引起的反弹说明了影响面广，百姓抵触情绪强烈，这是习近平的又一反人类的罪行。我们看到不但是这个国际上反应很强烈，我们的网友啊，我们的民间这个舆论反应也是很强烈。我们回到这个焚书这个问题，镇原县图书馆把这个烧毁书籍与符合不符合两个维护联系起来了。那么两个维护，按照中共高层的解释，那当然就是要维护习近平主席本人。但是图书馆的这条报道呢，很怪啊，就在他的官网上消失了，无独有偶，我们看到批评镇原县图书馆的《新京报》的这个文章也很快就被上网和谐了，被网上和谐了。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官方删除了一个事件的两个方面的声音？这是为什么？
一般说来呢，中共对那些已经发生过而且已经记录在案的事情，如果他觉得对自己不利呢，那他无非两个办法，要么就篡改，要么就是抹杀啊。你有些事儿折腾的动静太大了，你想抹杀没法抹杀，所以只好篡改。 那这按说镇远县图书馆这件事儿呢并不算大，你所以也可以篡改也可以抹杀，不过你要篡改就不太容易，因为它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是互相呼应的，你不能只篡改前一件不篡改后一件，你也不能只篡改后一件不篡改前一件，你删除就有同样的问题啊，你没法只删除一面，你要把图书馆焚书这件事儿给删除掉吧，那新京报那篇批评的文章它没了个靶子，就成了无的放矢不知所云，你要删除新京报这篇文章保留图书馆焚书这个报道吧，那人家你就留下一个很丑陋的记录，然后后人就觉得你很奇怪，说你政府怎么搞的，这么偏的事儿你都不出来纠纠偏，所以这么一来呢他没办法，所以要删只好两边一块删，这就成了抹杀啊，就彻底的毁尸灭迹，把所有的证据通通给灭掉，不管是这一面的还是那一面的。你看那个乔治·奥威尔《1984》那本书里头，就常常提到这个词，叫“化为乌有”，就把整个事就一个存在的事儿，一个发生过的事儿，让它变得不留任何痕迹，就像没有发生，就像它从来没有发生，压根儿没存在一样。这个阿伦特在谈到极权主义的时候也指出这一点，说就是极权主义有个最大的一个危险，就在于它可以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变得不存在，它甚至使得殉道都变成不可能，你看我们知道过去很多这个勇敢的发出自己不同声音的批判当局的这么一些这个这么一些人士啊，很多人被抓了被关了甚至被害了，可是他们的思想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全部被销毁，甚至他们的事迹也不被后人所知晓，像林昭那都是很幸运的一些个例啊，出于很多一系列偶然的原因才会被我们现在人所知晓，所以这点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这个官方他可以使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把它彻底抹杀掉，这实际上是这个共产专制的最令人恐怖的一个方面。
好的，那我再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镇原县焚书被删了，然后这个新京报啊评论镇原县评书的啊镇原县焚书的这样一个评论文章也被删掉了，为什么低基红被反对，而反对低基红的讯息也不允许流传呢？这是为什么？
这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一种情况，矛盾自伐。那么当然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体制的恐怖的一面啊，这个其实呢另一面就是这个体制对民众的恐惧那也是同时存在的，因为这种像现代化社会里面这种科层制啊，这个分工特别细，然后每个部门都不断的扩权，特别是在集权体制下，各个官僚部门这种扩权变得越来越厉害，就是像癌细胞的生长一样，最后呢这种生长会吃掉它的母体，现在陷入这种混乱其实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个上边可能有了这么一个意思以后，下边呢就做得越来越过分，而且呢不同的部门按不同的做法，但是呢做同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产生了一种互相矛盾互相牵制，那最后就没办法解释了，就变成一个无法解释的这种荒诞的现象，那层层加码的结果就是乱象丛生，给体制造成了太多的麻烦。那最后怎么办呢？这么多麻烦来临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全部抹去啊，就好像这个事情完全不存在。那这个办法其实也是一个鸵鸟钻在沙堆里的一个办法，它并不能够抹去，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个记忆你是抹不掉的，所以这个荒诞你也同样是抹不掉。谢谢。
好的，抓紧时间给大家继续读一些网评吧。埃德温陈，焚书事件是中共思想审查活动的一部分，书籍是思想的一种载体，人也是思想的一种载体，现在呢中共可以烧书，未来中共也可以烧人。 一个人的思想具备抽象性，中共可以任意扩展反党思想的概念外延，把习近平的大部分政治敌人装进思想罪中，让全中国人民都处于恐惧之中。秦始皇大搞焚书坑儒，习近平想走向秦始皇的道路，统一世界。 Alex S 他说，中共下架销毁有倾向性的书籍小说，去年前年早就开始了，一直没有断过。起点网文好多都涉及政治，啊，甚至打了一些擦边球的小说也早就下架，一刀切了。志平王他说，天朝人的思维和行事方法就是与世界格格不入。当今世界有几国人会去焚书？世界各国人民都在那里看着偷乐，让这国折腾去吧，不做不死。韩晓明他说，与北京在线鼓吹文革大字报，焚书不是偶然现象。中共干部李国无才，但在政治上不会犯险。习近平内外交困，外交已全面溃败，内政危机无法用战争转嫁，那么搞文革让百姓来互斗来转嫁危机，可能是唯一的可能。冯维斯特说，出版审查、网络删帖，为控制舆论不遗余力，还口口声声执政自信，对待书籍等出版物在任何时候都考验的是一个社会对于知识文明的态度，绝对不容随意化、野蛮化，它必须经得起文明和法律的双重考量。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时间剩下不多了，请两位专家简单谈谈。目前呢，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这个最大的恐惧就是集权的回归。邓小平时代有限的这个思想解放已经成了昨日黄花。有人说，县城图书馆的焚书事件和教育部清理，在中小学图书馆清理审查这个书籍，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只不过前者当众烧，后者背后也要坚决清理。我来请教胡先生，那么政府，您认为政府他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确确实实现在国人最担心的就是集权的回归，那么现在这些做法呢，确实就体现了集权的回归，尤其是你看这个，这都是公立的图书馆啊，中小学图书馆也好，县城的图书馆也好，清理审查书籍，大家想想看，他清理审查是什么书籍呢？哪儿的书籍呢？是不是什么万恶的旧社会流的书籍呢？那当然不是，那是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出版的书籍呢？那也不是，是不是什么地下出版社出版的什么书籍呢？当然也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地下出版社，就算有，那这些图书馆也不会去，也不敢去买。那既然如此，那你清理的是哪些书籍呢？很简单，他现在要清理的就是过去这么些年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出版的书籍，也就是邓江湖时代官方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所以这一巴掌他是冲着邓江湖时代来的，是打在邓江湖脸上的。他不只是针对什么自由派知识分子啊，针对维权人士啊，针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那比那个要远得多。因为过去邓江湖时代就不是一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时代，那只是和现在相比呢，现在是比那个是更加的倒退。这一点所以是引起各界人士的格外的这个反感和愤怒。
好的，那么焚书坑儒，我们刚才看到大量的网友都提到这个词。焚书坑儒呢，是中国秦朝第一个大一统君主秦始皇的这个壮举，他因此呢而留名千古了。那么现代的焚书自然引发古今联想，有网友就留言说，焚书已经开始了，坑儒还会远吗？那么这种联想可能有些过分，但的确反映了民间的一种恐惧。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焚书事件以及教育部这个文件，民众恐惧和忧虑的究竟是什么？
推特上有网友问我，就是说现在焚书开始了，说张先生你要注意安全。我说我已经在坑里坐着呢。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毛泽东自称的这一套东西啊，他能不能实行下去？我觉得现在看民间的反弹也很厉害。那这个毛是说，秦始皇是坑了460个儒，我们比他厉害的多，我们要坑40000个。其实来看，出这个焚书坑儒主意的都没好下场。你像这个定于一尊和这个焚书这两个主意，
都是秦朝的宰相李斯给秦皇上书建议的，然后就实行了。但实行的结果怎么样呢？哎，对，当然也不管是腰斩
、哦 okay、
所以啊，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啊已经离现在2000多年了，你拿这套东西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你还说你要搞这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不成了笑话了吗？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撤换外国电脑软硬件，习近平高科技锁国能行吗？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